各位好，今天7月1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我看国内的媒体啊，又有一个喜报新出来了啊，这个香港呢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这官方媒体说法是什么呢？这个啊是全球资本对香港投下的信任票，是全球财富重心东移，是制度优势的体现。基本上而言呢，就是东升西降吧，还是这个路子。人一般原来大家都说嘛，哎呀，我说这都说这个香港变成了这个从金融中心变成了金融废墟。现在呢，你看人香港现在好了吧，这多牛逼啊！那这个数字哪来的呢？是5月底的时候哈，波士顿咨询公司啊发布了这个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里边呢有一个数字，就是各国媒体都在引用着，就是说2025年呢，香港的管理的跨境财富呢达到2.95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瑞士了。瑞士的数字是多少呢？2.94亿美元，就是超了100亿美金。那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跨境财富管理啊？就简单来讲吧，就是一个人呢把钱啊哈从自己的国家放到那个其以外的国这个国家以外的地方，请那边的银行和机构呢代为管理。就是比如说吧，一个比如说德国的有钱人，对吧？就随便比喻一下啊，不是说德国怎么着，就是存到了这个瑞士银行去。那一个大陆的有钱人呢？把这个钱呢放到香港的私人银行去，这事儿还确实是头段时间，我说呢，还有几个哥们儿问我，就是原来那个比较，应该说不能叫土吧，就是比较，质朴的老板，然后就问说这个还问我呢，说这个怎么去香港办这个家族办公室啊，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还给他们解释了一下这问题。那这些呢都算是这一类，就叫做那个跨境财富管理，对吧？瑞士呢做这门生意哈，做了大概有200年了，就是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银行这保密制度。现在呢也当然也是渐渐在拆这保密制度了，这个我知道，哎，不用跟我普及了，对吧？但是呢，全世界的富人呢还是在往里头放钱。那现在呢，等于是这第一就让给香港了。所以大陆官方媒体就说了嘛，这是全球资本对香港投下的信任票，是全球财富重心的东移，哎，是制度优势的体现。哎，东升西降这个词儿又可以用上了，对吧？这个东西说法到底对不对呢？这主要是看钱啊是谁的。这因为我一看这东西，就跟以我对中国的了解啊，而且对中国有钱人的了解，马上就知道这东西哪有点问题。因为你比如说，我就找着那个波士顿那个咨询报告里哈，就是资金来源那一块的，我就去看了一眼资金的构成，就是香港管理这些钱呢，59%呢来自中国的内地，对，然后呢13%呢来自台湾。两项加起来呢，就超过70%了。哎，瑞士的钱是哪来的呢？就是呢，60%以上啊，来自这个西方国家，就是美国的、德国的、就是甚至于中东的、拉美的，这你可以都是来自于这样的这些国家，就什么地方都有。就这两个结构啊，放在一起呢，这事儿就挺清楚了。这个瑞士这第一啊，是这个全球这个富人选出来的。香港这第一呢，就是主要是中国这个有钱人呢，哈，搬钱搬出来，那同样是第一，这性质不太一样。就是全所谓这个全球财富流入香港啊，说准确一点，是中国内地的财富流入香港，当然还有一部分台湾的，主要的还是中国内地的财富。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些钱呢，到香港去干什么去了？官方的解释是啊，哈，叫做互联互通，是背靠祖国。这解释呢可以很多种，但是钱这东西吧，它有自己的这个动作或者是怎么样，它是可以查的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看几个它具体干这钱在那干什么了，你就知道了。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是买保险。这个香港保监局啊，哈，今年4月份公布的数据呢，是2025年香港的新造保单的保费是3309亿港元，比前一年涨了多少？涨了一半，涨幅呢是这近10年里最高的。这里边有个细节啊，要跟大家聊一下啊，就是说呢，保费涨了一半，就是我交的这个我中国这有钱人往里交的保费涨了一半，但是保单的数量只涨了10%。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明不是买保险的人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花的钱大幅增加了。那平均算下来呢，每张保单呢，哈，就是保费接近28万港币。 对吧？普通人买保险嘛，买的你也就是个这个医疗啊、意外啊，几千一万块钱一张保单，28万，这买的不是保障，这是往保险里存钱呢。那这保单用的是什么货币？对吧？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新保单里将近80%是什么？是美元保单，就是人民币保单啊，只占其中的2.6%。也就是说呢，到香港买保险的人呢，绝大多数不要这个人民币计价的保单，就要美元。就是这种保单，就是它实际上而言，就是拿人民币就等于换美元，说白了就是这么个玩法嘛。就是这种保单的用处特别清楚，就是它是一份啊合法持有的美元资产。将来啊，可以在这个境外呢就退保，对吧？那可以拿去这个抵押贷款，这都能干。就是可，它其实类似于什么，就算是某种程度的有价证券，这还能给留给子女呢。就是整个过程是怎么着，绕过了大陆的外汇管制，所以打击到香港去买保单这件事儿，中国大陆一直在做。只不过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全给他摁住而已。那这些买保险人里呢，内地客户占多少啊？香港保监局啊，从2005年开始每个季度都公布内地访客的这个投保数据，公布了整整20年，对吧？最后一次公布的这个完整的数字呢，是2024年。那内地访客呀，是新造保单保费是628亿港元，那占了将近30%。然后从2025年第一季度开始，这项数据就不再公布了。各位，官方说的理由是要重新研究内地访客这个词儿的定义。就跟那各位想明白一事儿没有？就跟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青年失业率似的，一看啵啵啵往上就蹦。跟三级跳似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先不公布了吗？等我把这定义给你弄清楚了，我再去公布。所以说，你一项公布了20年的数据呢，在这数字变得敏感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你不用说其他了，对不对？那这些钱第二个动作是干嘛？卖房。这个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内地买家呀，哈，在香港买了3900套房子，对吧？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半。花的钱超过多少钱？400亿港纸，那比去年同期呢多了90%，对吧？再看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就香港5000万港币以上的豪宅，那将近70%是内地买家买走的。5000元港币的房子，那东西不是刚需，不是新移民安家。这个其实说白了，你有钱人都知道，这就是他妈资产配置呢。对不对？而且这还不是说这一阵儿的这事儿，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内地买家已经连续14个月，那每个月在香港买入超过1000套房子，这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最久的一次。这个都有数据，你可以去那哪儿查去，我都是这么查出来的。第三个动作干嘛的？这钱干什么呢？就是设立家族办公室，对吧？就我不说了吗？有几位比较质朴的这个国内的款爷们问过我这事儿，怎么设立家族办公室？这对他们而言说一个比较新的玩意儿，对吧？那家族办公室这个词儿啊，就是可能就确实普通人确实也不熟，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是一个富人呢专门设立的一个机构，只服务自己一个家族，对吧？工作内容是两件事。第一呢，是把家族的资产装进境外的信托和公司里边去，就跟个人名下分开，出了事儿呢你动不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安排这些财产呀怎么传给下一代。到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已经到了多少？3384家，这也有数据，对吧？比2023年多了多少？1/4。那按香港政府委托做的这个调查呀，这些机构啊，哈，每年管理的钱至少是1000万美元，1000多家资产管理的公司，那超过多少？那你自己算就多少了，对不对？其中1000多家，那你这3384家呀，最少的是大概1000多万美元，多的时候呢，大概有1/3左右是超过1亿美金的。那2年新增将近700家， 每家1000万美元，那如果你咱这么想吧，这钱挪出去了，如果你对中国的这未来的这个财政这方面你有信心，对你这个未来有信心，那安排啥呢？那可不就是为了你心里不踏实才这么安排的吗？我们这帮哥们儿也都是如此，心里不踏实啊。比如说有一哥们儿，这个，如果你知道是哪儿，就不要在评论里说啊，就是在某一地是一个大的，算是不错的企业家。那要追查他20年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税，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就跟咱在谈，你要多交税，你要如何如何，你要掏钱。那这哥们当时就惊了，才明白过来，自己的这身家确实在这儿可以说不错，而且呢，在当地是呼风唤雨的，对吧？但是真要拿你当朱砂的时候，你也跑不了。所以这不才问我吗？这就跟那个什么疫情期间终于明白一件事儿，说我操，合着我他妈有多少钱该吃不上饭还吃不上饭啊，就是在那个上海那地儿，好多人就打算这么跑。当然了，过两天这个一开禁，又不封城了，那可能就不跑了吧。这个人家也人这都是人长记性或者不长记性的事儿，咱就不能说什么了。反正我作为朋友给他提供一点咨询意见也就到这儿了。至于您跑还是不跑，这事儿呢我就没法说了，对吧？这事儿大概是这样。那所以呢，这帮不放心的人呢就干了一什么事儿呢？就琢磨了半天，就琢磨着呀，得跑一个马拉松，跑一半程，什么意思呢？就跑香港去了，大概现在干这个。所以这几个，那这个还有一个干嘛呢？就是投资移民嘛，一帮人在这做投资移民，对吧？2024年的时候呢，香港政府就重新启动了资本投资入境的计划，规模计划呢是这个是3000万港币，对吧？可以拿香港身份。到今年4月底的时候，收到了将近3600份申请，预计带来多少呢？1080亿的这个港币。那这个动作就最直白嘛，对不对？钱放到境外，人的身份呢也要放到境外。但是我那天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真的这跑马拉松啊，属于跑半程，你报了一全程，跑了一半程。为什么？因为香港，嗨，这一会儿我再说这事儿吧。所以呢，四个动作这看下来之后，对吧？就共同点就很清楚了，就是买美元保单、买香港房子、设加州办公室、办投资移民，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把财富啊从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港元资产，放到大陆外汇管制范围之外，就这么简单，对吧？官方说这叫信任票，信任你妈了个逼啊！这他妈的全都是这给你用脚投票好吗？对不对？他如果他信任你，他把你这个钱应该投到国内的工厂里啊、股市啊，你扩大生意啊，那你把钱换成美元装进境外的这个信托，然后呢这个再给自己办个境外身份，那这叫什么？这在他妈经济学里有一个词儿，就四个字儿，叫什么？叫资本外流。这不叫投信任票。那为什么这些钱要去香港啊，不是去瑞士、新加坡、美国呀？对吧？好多人就问嘛，说你干脆就走啊，对吧？你看我就走嘛，我去国内没钱了，对不对？没资产了，那我就直接就走了，对不对 ？OK， 那其实是这样的，原因啊有两层。第一层啊是什么呢？过去的路走不通了，瑞士银行这保密制度啊现在已经没了，对吧？从2018年开始呢，包括瑞士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执行了那一套叫做 CRS 那个制度，就是全称叫那个共同申报准则。内容呢是各国税务机关呢每年自动交换对方居民的这个银行账户信息，也就是说呢，一个中国的税务居民在瑞士的这个账户，中国税务机关每年都能收到信息。当然你可以有几层隔离，这个没问题，你如果真的会懂这个玩意儿的话，你做各种隔离是有可能能够遮蔽的。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税务这方面能力也非常的强，对吧？它的穿透能力很强的。那如果你做不到这个，你钱放在瑞士，国内是知道的。再一个呢，就是2023年的时候啊，这瑞士信贷银行这倒闭，瑞士政府呢一个周末就决定啊，就把这160多年的这银行啊卖给瑞银。其中一批呢，这个债券持有人呢170亿美元啊，就是一夜就归零了。就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打击了一个信心的，对吧？瑞士的安全啊它也是有条件的。 那新加坡那边怎么样？新加坡就甭提了，2023年对吧，查出一起30亿新元的洗钱大案，涉案的主要还是中国背景的人员，对不对？那之后啊，新加坡银行对中国的客户审查就明显收紧了，那开户呢也越来越难了。西方银行现在普遍如此，中国护照你去开户，资金的来源你要反复解释。我十几年前来日本的时候，那开户就还算好了，那会儿其实还行了，这还没有那么，他已经也开始反洗钱了，但是没那么严。你现在你试试看，你就是一白本的这个，你刚拿在留卡，你在这边你去开户去，真的问你好久。就是现在而言，我在这个调动资金上有时候都会有问题。我跟大家说过一事儿，咱不说其他的了，我有一回就买那个比利时一个画家的一幅画，我要汇款去那个去到那哪儿去，去他的那个银行去，对吧？那个费劲呢，最后那个画家都说了，说你这个在日本也要这么费劲吗？我说对，没错，是在日本这么费劲，那就互相之间的邮件来往，我说我也没办法，这个钱我就没多少钱嘛，我给你调过去，对吧？但是就这么费劲，那没办法了。那这画在后边挂着呢，这不是我瞎说，对吧？这就是这幅，这您说才多少钱？就这么费劲，都在干这件事。不光是日本是这样的，现在你拿着在留卡，你去那边去大的那个银行，在日本你去办那个银行卡，经常办不下来。对吧？大的不给你办，去一般都去哪儿？先办银行卡，先用着邮政储蓄，跟中国那似的，邮政储蓄你先办一个，大概是这样。这是一层原因，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大陆的这个外汇管制啊，决定着这些大钱呢，本来你就出不去，对吧？每年每人的换汇额5万美元，5万美元对普通家庭是够用的，对富人肯定是远远不够。即使现在这5万美元其实也在缩水，他给你审查的也是特别多。那你想那个多转呢，你只能走地下钱庄，对吧？然后或者呢你走虚假贸易，比如说就是两手倒嘛，这个不是我教各位，这因为大家都懂这个，都不是傻子嘛。你在国外设一家公司，然后你两边手倒这种玩意儿，那这些都算是非法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在2017年之后啊，打击的越来越严了，对吧？那只有一个出口是制度自己允许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香港。那而且说明一点呢，就是说呢，沪港通啊、跨境理财通啊这些官方渠道啊，钱呢其实是在封闭运行的，卖出之后你要原必须直接退回大陆，这些钱等于是没有完全出去，它只是你比如说你做了它增值了，它那个钱也要直接回到大陆去，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出去。真正能把钱留在境外的，就是前面说这刚才我说这几条路，而且还是跑马拉松跑半程的那种，就是保险、房产、投资、移民，对吧？就这些东西，这几条路不但没堵，香港政府现在主动扩大呢，对不对？那投资移民计划呢，就是他自己主动重启的。为什么呢？因为钱停在香港啊，在统计上你还算是中国的钱，所以知道什么意思了？马拉松你跑一半没跑出境去，对不对？在管辖上呢，还是管得着的。那钱去了新加坡，那就什么都管不着了。即使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依然你管不了这个钱。就其实简单，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说呢，两相比较起来呢，这钱呢留在这香港啊，对体制内呢是一个更可以接受的一个事情。但是为什么有人说，那你直接让留在国内行不行啊？问题是，您知道这些钱里最大头是谁吗？赵家人的钱啊，赵家人的钱呐，你不可能把他们的钱全憋在里边啊，那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你这些钱都跑到瑞士去，跑到这个新加坡去，跑到日本，跑到美国，那你不如就搁在香港，也算是马拉松你终究跑了一半嘛，对不对？但是呢还归这边的管，所以这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回到开头这问题，那这算不算资金跑路啊？那算呀，当然算呀。但是就不是说嘛，完成一半嘛，钱呢确实就离开了这个人民币的体系，换成了这美元资产，可以自由兑换，随时可以再转到别处，这一步是真的走了，但是没有走完。这就为什么我说半程马拉松，因为香港依然是在中国管辖之下，国安法实施之后，在香港冻结资产是有先例的，各位， 就是2020年底啊，流亡海外的就是那个前立法委员、立法会的议员，叫许世峰吧，是叫他吧，对吧？他和家人的那个在香港银行的账户就被冻了，对不对？后来通缉的多名人士在港资产就全部被冻结了。也就是说呢，这个钱呢到了香港，避开的是什么？避开的是外汇管制，但是呢，你依然避不开政治风险。除非你再往外接着倒，可是说实话，那个倒法如果一旦说多了的话，这条路也会给你堵的，这是你可以放心的事情。所以呢，就是你真要下决心走的人，当然了，香港只是中间中转的一站。那停在香港的钱呢，是多数是想走的，但是暂时走不了，也或者是说你不敢走远的钱，因为你在国内还有企业。如果你真是说你把这个从香港的中转站这走出去了，然后换成美元资本了，或者在美国了，你再往中国回来再支撑你的生意，因为很多人这个生意上的钱他有时候是需要周转的，那你回不去，就会很麻烦很麻烦。所以说这就是现在目前在香港这块的问题之所在。那所以咱说点最后吧，就是跟大家聊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事情啊哈。其实呢，财富管理这门生意是什么概念啊？是卖的东西其实就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规则的稳定。说白了啊，香港这地方，无论它有国安法，还是有什么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已经变成了有人说是这个广东省香港市，或者是什么一个中国香港市，就是算直辖市那种，就是它已经变质了。但是香港这地儿啊，它多少是有规矩的地儿。就是为什么香港还这么吸引人，它这个钱还能往那边走，它多少是比中国大陆这边要规矩的，对吧？那瑞士为什么牛逼，就是一直能干这生意干两百多年，或者是新加坡或者其他一些地方为什么吸引这么全球这么多的这个有钱人把钱扔过去，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钱放在这儿啊，那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规则不变，这钱是你的。就瑞士两百年不就卖的是这个吗，对不对？那当然后来接受这个信息交换这个承诺是打了折扣了，对吧？地位呢也跟着就下降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一个原则。那香港现在能拿到第一啊，靠的不是这个规则比这个瑞士更稳定，因为它的这个根基，香港原来最牛逼的是什么？是它的民主自由吗？不是，是它的法治。它有自由，它有法治，但是确实没有民主选举，这必须得说清楚啊，它没有多少民主选举。但是人家就直接可以非常简单的，就是人家有这法治，有这规，说白了就是有规矩。那现在呢，它其实规矩呢也差了一大截子，对吧？实际上来讲，它比瑞士的这个规则还是会差的。但是呢，国际就说白了，国际上对这个香港司法和这个资产安全的评价其实是一直在下降的。可是您要理解一件事儿，香港这东西再怎么下降也比境内好，对吧？它香港靠的是一什么东西能扛过这瑞士？是它是中国富裕阶层啊，在管制之下，目前唯一可以真正意义上合法走通的出口。你其他的真的是走不通啊！你的外汇你是往外走不了的，而且这种两手互倒这件事情，真的是成本也是非常的高。那你在境外，你万一让人知道这么玩，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在日本或者是在小的钱也就罢了，稍微的钱大一点的话，直接就查你。而且现在的这个时代，那个、不光是中国有这金税四期，其他各国的在这方面的这个风控。也包括银行，包括其他一些的风控，都非常的已经做的都非常的好了。你是根本不太可能的有这种就叫什么，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安全的走回去，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它这个反映的，说白了，我刚才前面跟各位交流过，这个反映的恰恰不是信心，恰恰就是这些中国的有钱人没有信心，对吧？他只不过就是想把这个东西转出来的这个愿望再加强了嘛。那国内就是越是这样，香港的数字就越好看。这个第一呢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这个第一呢很有可能呢继续扩大。大概可能如果是中国的这个钱这样外流的话，就大量的这些有钱人这么把钱往外倒的话， 这个第一，这个额度还能扩大呢，在2030年到35年左右的时候，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可能扩大到两者差距在6000亿美金。现在刚多了100亿，可能这块时间就会到多了6000亿。您就可以想见有多少中国的有钱人把钱给拿出来了。其实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这还说什么呢？对不对？那中国的这个，其实这还真算是另一种的这个丧事喜报吧，大概就是这样。实际上，这可恶没信心的丧事变成了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有信心，这你没法说了这事儿。这就得今儿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聊另外一句，就是我新做的那个。新做的那个就叫做存根的那个频道，最近还其实还行，放了3期节目了。第3期呢，放的是杨家的那一期。就是我做这个频道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时代的发票已经开出，我在这里给各位给他留一份存根，就是想把这些呀，大概是有三个类型的这个节目方向。一个呢是影响的是整体的这个群体。对吧，这个一大片的群体，比如说我做待业青年，像这样的这种，那这是一个大的群体， OK， 他们是怎么样的，和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小的联系。另外一个呢是这种个人，像杨家呀、孙志刚啊、唐慧案呢、啊、这种能够影响深远的个人的案件。第三个呢就是说呢，那些我们曾经有过的，像那些特别不靠谱的那些案子，或者是说那些法律它是怎么会变化的，比如说劳教它是怎么没的，然后呢劳教的这些东西变成了后来又转化成什么，它的根源在哪儿？比如说劳教的根源是这个政府它非常希望能够不经审判它就能把人关起来，哎，这些他这种思想根源，然后呢后来又转化变形成了什么，那分成这三个部分给大家做。目前呢可能各位查一下这个存根这两个字，就是撕完发票留那小帘那东西。那愿意订阅的可以订阅一下，刚做了3期吧，这个往下的这几期我也都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在制作当中。这个呢因为我是不太喜欢让别人插手这些东西的，因为稿子这玩意儿吧，因为多年做文字工作实在是不太想让别人写。那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东西呢，就往往呢就你可以现在交给 AI 了。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出片就比较慢，可能一周呢也就是个两个视频，而且都时间不算长，十几分钟的东西，一般不会到20分钟就把这事儿说清楚就算完事儿。所以各位愿意呢就韩红那话说什么，走个面儿。是吧，再给哥们儿走个面，去订阅一下。其他的你看这在这个频道里我不是说了吗，我从来不跟大家说你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我都不说。因为这个呢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我每天都要跟大家频，那个这是真我特别想做的一东西。你说质量好不好我不敢讲，但是呢那真的是我特别想做，真的要给这个时代，或者是我经过的已经消失的这个改革开放走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时代留下一张存根，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及那些东西还如何在影响着我们，大概是这样。如果您能点一个去那个订阅一下，我这是非常感激的一个事情。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